神，让我们真的是恳求他的怜悯。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约瑟的拯救跟复合。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如何跟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在读经祷告，然后在网上看到 David Poston 他的一些教导，所以花了一点时间，希望这篇信息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在天上公义又怜悯的父神，你的子民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真的恳求你的怜悯。以下的时间，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宝座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求你看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求你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可以与你相遇，求你亲自来跟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约瑟的一生，从创世纪有五十章，大概有从37章到，看一下 ，OK， 创世纪有五十章，所以从37章到50章中间，除了38章以外，其余都是记述约瑟一生的历史，可见其重要性。其生平可以给我们有许多的启迪、启发跟教训。约瑟的故事，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约瑟与众不同。我们上个礼拜孟坎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为什么约瑟不一样？圣经为什么要告诉我们约瑟的故事呢？只因为他只是一个好榜样，而且到最后得胜吗？约瑟的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雅各和家人为什么迁居到埃及？他跟亚伯拉罕和以撒迁居到埃及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饥荒，粮食不够。我们可以从至少四个层面，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第一个层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瑟他的境遇曾经跌到谷底，后来又从谷底爬到了最高位，拯救了自己的家人乃至整个以色列民族，并且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如果读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章，第一章是往下发展，第二章是往上发展。这正是他的遭遇。上个礼拜孟弟兄跟我们讲到，他有一个 slide 很清楚，每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到他的人生，好像遇到很多的他的兄弟卖他，后来他要到那个他的护卫长当他的仆人，又被他的主人 的太太陷害，他又到监狱里，所以好像每况愈下。但是后来我们又看他，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经节，他又好像往上发展。所以我们如果读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大概说，第一章是往下发展，第二章是往上发展。我们来看看一些经节哈，我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讲章要谈到有4章的经节，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圣经的一些经文读，但是我会很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到上次孟弟兄所讲的，当时和约瑟，因为他被他的主人的 太太陷害，他就关到那个监狱里面。当时和约瑟坐监的有两个官，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有一天他们做了一个梦，然后约瑟看见他们好像很愁苦，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愁苦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梦，但是没有人能够解。所以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可见你看约瑟，他真的是脑筋里心里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上帝。所以他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请你将梦告诉我。以后约瑟为他们讲解，结果是照他所讲的，酒政恢复了原职，膳长则处死刑。然后约瑟 替他两个解梦以后，他曾对那个酒政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能够帮我救出这个监牢。圣经是这样讲的。但酒政出了监牢后竟然把约瑟忘了，这也许也有上帝的旨意，因为约瑟被放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法老做了两个梦。两年以后，法老第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这是圣经里所讲的，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健美又肥壮，在芦苇中吃草。接着他又有看到另外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瘦弱，站在岸上其他母牛的旁边。然后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竟把那些健美肥壮的母牛吃掉，然后法老就醒了，然后他又睡着了。接着他又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一根麦筋长出七个麦穗，又肥壮又美好，接着又长出七个麦穗，又干扁又被东风吹焦了。这些干扁的麦穗竟把那七个又肥壮又饱满的麦穗吞下去，法老就醒了。原来他说，哦，原来这是一场梦。到了早晨，法老做了这两个梦以后心里很烦，他就派人把埃及所有的那些术士还有智慧人都召他们来，法老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但是没有人能够替法老解梦。这时候酒政突然想到了，经上这样记载说，那时酒政告诉法老说，我今日想起了我的过错，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关在护卫长军长府的监里，我们两个在同一夜都做了梦，我们的梦有不同的解释。在那里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与我们在一起，他是军长的仆人，我们把梦告诉他，他就替我们解梦。个人的梦有不同的解释，结果事情就照他所解释的实现了，我恢复了原职，上长却被处死刑。于是法老听这个酒政这样的，他就派人去招约瑟。圣经上是这样说，他们就急忙把约瑟从监里带出来。约瑟剃了头，刮了脸，换了衣服，就进去见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释。约瑟回答法老说，解梦不在于我，但上帝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解答。你看约瑟又一次的，他满脑筋的心里都是想着上帝，他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吉祥的话回答法老。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十六节，他对法老头一句话就提到上帝，可见他心里充满的都是上帝。约瑟对法老说，哦，你做这两个梦其实只是一个梦，上帝已经将要做的事情指示你了，这是七只肥牛跟七个好穗，乃是七个丰年，就是丰收的年， 那个七只瘦的母牛跟七个焦的穗子，乃是七个荒年，因为饥荒很大。所以法老听了这样的说，那要怎么办呢？约瑟就出了一个妙计，他说法老应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的全地，在有饥荒的未来以前准备妥当，法老立时为他应该立这个人为粮食的大臣，在丰收时收藏多余的粮食以备需要。法老和他一介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然后圣经记载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法老就对约瑟说，上帝既然将这事启示给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的，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所以约瑟就变成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然后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的全地。法老就摘下他手上列印的戒指，就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头上。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以前的人生好像是每况愈下，但是他今天就开始走往上的路。那约瑟在那几年七年丰收的时候，他就收据所有的农作物积蓄的工作，收据五谷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多，无法数算。到了七年丰收了以后，真的七年的那个荒年就来了，都应验了法老的梦。然后约瑟他就很聪明，他就把这些所收集的这些粮食就周济他们自己就是埃及的人，不但这样，有周济在埃及旁边所有的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那七年因为他有丰收，他把这些粮食卖给需要的人的时候，他在国库上就积蓄了很多。照历史上他们考古学，就是约瑟在那七年当中后来就建了很多的宫基，他们就约瑟就在新水利还组成了一个常备军，内可以治安，外可以御敌，所以埃及那时就成了北非洲最富强的国家。我们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在迦南地会常常有旱灾，因为你知道，如果有去过或者看那边的地理，就是在迦南地那个地方的雨水都是要靠从西方的海上吹过来，所以有时候会遇到饥荒。然后埃及因为它的尼罗河的水源地是在好像在隔壁的一个高山，一个国家的高山上，所以那常年积下来那个雪，冬天夏天就变成水，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水可以灌溉他们的粮 的田地。然后我们来看看圣经上继续怎么说。圣经上说，雅各见埃及有粮食，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对望呢？他又说，我听说埃及有粮食，你们下到那里去给我买些粮食，使我们可以活下去，不致饿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弟弟十个的哥哥就下去了，要从埃及买五谷。但雅各并没有打发约瑟的弟弟便雅悯与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会遇到灾害，所以他们就下埃及了。我想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可能会谈到，会想到二十年前他们卖的约瑟现在在埃及，可能不晓得做谁家的仆人呢，或者是他的下场不知道怎么样。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他所卖的这个弟弟约瑟成了埃及国的宰相。其实约瑟他在意料中也相信，他的家人有一天 也一定会到埃及来买粮食的。有一天果然看见他的四个哥哥来了，约瑟认得他们，他们却不认出约瑟。约瑟的哥哥来了，就脸伏在地上向他下拜。这真的就好像约瑟他做梦所说的所说的哈。然后约瑟知道是他的哥哥，他就这样盘问，问他们是要引起他们回想从前他把他放下那个坑洞又卖给别人的事情。那时候他都哥哥都以为他是打小报告，都以为约瑟是奸细，所以他就故意来问他们说，你们是从那边派来的奸细吗？他们哥哥就说，不是，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仆人本是兄弟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最小的现金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然后约瑟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下在监里三天。我想约瑟这样做不是要报复，不是要报仇，他乃是要让他们思想他们以前所做的过失。然后经上记载这样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了，他约瑟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借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个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这是在20年前发生的事。他们以为约瑟听不到，其实约瑟听见的他们这些话，就到后面去哭了一场，然后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约瑟这样做为什么呢？是要把从前他们把他绑起来卖给别人的那些情景再次做给他们看。有人说当时可能是西缅提议的要把他卖掉，而绑这个约瑟的也可能是西缅，他把约瑟绑起来放在那个地下坑的也可能是西缅，所以约瑟就把西缅挑出来把他捆绑。后来约瑟扣留西缅后，他就打发他的四个哥哥回到迦南地。他不但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也给他们路上的食物，打发他们去了。等到他们看到他的父亲雅各的时候，他说，你的西缅为什么没回来？他就跟他报告说，西缅被扣留了，我们必须要带便雅悯去才可以释放西缅。然后雅各他就说，你们让我们让圣经上讲说，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以为灾祸临到头上，其实是神的恩典临到雅各。这是从第一个，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读这个故事。上帝主宰约瑟他的一生，容许困境临到他，好拯救他的全家。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好像没有看到上帝亲自跟约瑟说话，但是上帝却在背后掌管一切。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按着他的目的还有计划，好像上帝在幕后掌管一切。再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读45章第7节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看见。我们一生在这个人生或许我们的一生可能没有像圣经上有一些人遇到轰轰烈烈的神迹，但是上帝有时候真的好像很奇妙的，会让我们在人生上会遇些一些人，他让我们人生从此就转弯。所以冥冥之中好像上帝在幕后安排，好完成他的目的，是上帝在主宰。有些人相信人生是靠运气， 希伯来有一个字叫 gad， 这就是说运气的意思 ，gad。英文后来有个俚语也说 by gad， 就是靠运气。我讲上帝不会跟我们说陈伟杰祝你好运，哦某某人祝你好运，上帝一定不会讲 by gad， 靠运气。很多人相信处境都是巧合或是运气，但是约瑟他不相信。我想我们人生走到这时候，我们如果回想过去，我们就好像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人生所有上帝在安排。然后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从约瑟的品格来读约瑟的故事。在圣经上我们没有看到约瑟有任何的缺点。我们在以前创世纪的前几章，我们可以读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有个人的缺点，有个的软弱跟过犯，但是圣经对约瑟却没有任何的批评。我在想，我们的人格是在走下坡的时候，或者是在走上坡的时候，会遇到最大的考验。你们想呢？是我们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会遇到最大的考验，还是我们在走往上爬的时候最高的考验？我们可以自己心里想。你看约瑟他怎样对待他的卖到把他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的哥哥们。约瑟给他们粮食，不收他的钱，把钱放回他们的袋子，他流着眼泪原谅他们。有人这样说，选择报复而不是饶恕的人，需要自掘两个坟墓，一个为仇敌，一个为自己。 C.S. 路易斯他也这样讲，饶恕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他赦免那些完全无法饶恕的罪行。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有这样饶恕怜悯的心，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第四个层面，我们来读约瑟。约瑟成了耶稣的预表。圣经对约瑟没有任何的描述，他遭遇不幸时从来没有质疑上帝，他受到走高位的时候也不骄傲，不管受到羞辱或受尊敬，约瑟的人格始终正直。约瑟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毫无瑕疵，这一点很不寻常。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好像只有约瑟是这样的，而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只有一个人，耶稣，就像就是这样。所以约瑟成了耶稣的预表，是耶稣的影子。上帝似乎要用约瑟的一生叫我们看见他会让什么事情临到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儿子身上，他的儿子会像约瑟一样被自己的兄弟拒绝，被羞辱到极点，然后被升高成为他子民的救主。所以我们阅读约瑟的故事，就看出耶稣的影子，好像上帝早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暗示，就是耶稣的预表。公义与怜悯。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直想到公义与怜悯这两个词汇。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又是怜悯的上帝。但是我们常常会跟别人传讲耶稣上帝是慈爱的多于是公义的。耶稣说过，将来有一天隐藏的事都会揭露，这是好消息，对不对？对别人是好消息，对我们可能是不好消息，对不对？我们都说，有人会说，上帝为什么不除掉世上所有的坏人，这样其他的人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各位你们想一想，如果上帝照我应得的来对待我，你们今天早上就没有人讲道了。我告诉你们，这个场地或许也会空无一人，因为你我都不被到来到这里， 如果上帝是公义的话，他不可能让我们来到他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保罗说，福音不是上帝要求我们成为公义，因为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唯有能够称义，是因信称义，而且是因信基督称义，就是要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的功劳，而获得赦罪而称义。称义有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就是他就没事了。如果你们对称义不太了解，有一个新几内亚的翻译说，称义是什么？就是他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能够被神算作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需要的不是公平，而是神的怜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公义与怜悯并不互相矛盾。谁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都读到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就是他在葡萄园早上去招了一堆人，跟他们讲好的价钱，到后来十点、中午三点到五点，又去招了很多人都进来，结果他发工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同样的工资，那大家说这个原主很不公平。但是耶稣他讲这个比喻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公平，而是神的怜悯。有一个画家，他为一个很有钱的人画画。这个有钱的人就问这个画家说，你画我会不会画得公平？结果那个画家就跟他讲说，主人，你不是要公平，你是要画得手下留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公义的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他有权怜悯谁，有怜悯谁我们就觉得不公平。我们知道上帝他有他的权利赦免给那些更需要怜悯的人，所以我们认为世上都需要公平，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功利主义 的世界上。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没有受到公平，我们就要去争讨，去求出一口气。但是上帝不是这样讲，上帝认为公义跟公平，公义跟怜悯并不互相矛盾。公义是先走，好像两个姐妹，公义这个姐妹先走，怜悯接近后来走，但是公义跟怜悯可以一起走，怜悯会走得比较远。我今天如果在上帝面前，我要怜悯，我不求公义，因为我知道如果上帝用公义来审判我，我在他的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公义跟怜悯并没有互相矛盾，神有他的权利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从圣经上神如何拣选谁要怜悯。神不是说今天早上起来然后拿一个电话簿手一指就说，哦，我今天要怜悯陈伟杰，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从圣经上可以找出神的三个原则来怜悯，有两个经节我觉得很好的，在圣经新译本，在路加六章，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如何得到神的怜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找到三个主要的原则。神的怜悯会赐给主动寻求他的人。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21个纳粹的战俘被审判，关到监狱里面去。 那有一个牧师叫做艾瑞克，他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当时他是被是美军的一个军牧，他们就找觉得这个艾瑞克他的父母是德国人，所以他也会讲德文，所以当21个这个战俘审判官给他们有两个免费的东西，第一个是他们可以有免费的辩论律师，第二个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免费的牧师来照顾他们的灵魂。所以德国他们就在找，结果找到艾瑞克。艾瑞克当时他说我不要，因为他们杀了我的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了，但是神感动他，所以他就去当他们的牧师来牧养他们。可是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这21个人杀了3000万人，包括600万的犹太人，所以当他到监狱里面在一个主日的时候，他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他圣灵感动他，他就讲耶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赎罪这个福音。结果马上就有一个战俘站起来，就跪在那个监狱里面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接着有16个人在那一场的聚会当中，在神的面前求赦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只有两个人在那当场聚会的时候拒绝了这个福音，那一个人等到他要上那个绞架的时候，他们的家人来探望他，他一个小女儿抱着说，爸爸，我求你信耶稣，因为我在天上还想看到你。结果他就把那个小女儿推开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不要再烦我。结果一小时后他服毒药自杀，因为他在他的房间里藏了一罐毒药，所以他没有上绞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没有接受福音，他是判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关了40几年，结果也受不了上吊，在监狱里上吊自杀。其他16个人都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因为他们在世上所犯的罪，他们得到应得的报应，就是每一个人都上绞架。可是每一个人在上绞架都说，感谢耶稣，你拯救了我，你接受了我的灵魂，我虽然 我应该死，但是谢谢你，你的宝血洁净了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我们真的向神求怜悯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会临到我们。神的怜悯第二个原则，谁会拣选谁？ 神如何拣选人，谁可以受他的怜悯？第二个原则是神的怜悯是给传递或者是传达神怜悯的人，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去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你如果不够赦免的话，你没办法。马太福音18章，耶稣这样讲到，有一个比例，我很快的让大家经常这样说，不饶恕人的也得不着饶恕。那是彼得前来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得饶恕他多少次呢？7次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7次，而是77次。23节，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的银币的人来，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求主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他和他一半那个仆人100个仆人都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 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所以耶稣这样说，第35节：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去饶恕那亏欠我们的人，不然耶稣，我们的天父也必这样不饶恕我们。第三个，神的怜悯绝不会临到糟蹋神怜悯的人，就是滥用神怜悯的人。我用一个例子，我听到一个例子很可以解释这样。比如说你今天在一个河边走路，跟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家人走路，就看到有一个溺水，他说：救救我啊，我不会游泳，赶快来救我啊。结果你就脱掉外套，脱掉鞋子，就下去救他，把他拉起来，用人工呼吸把他救活了。然后他就谢谢你，哦，谢谢你救我了。结果你就好，就说你就好好去吧，啊，好好的活你的人生吧。结果你刚好要穿衣服，刚好穿鞋子，他又跳到河里面去了。结果你就把衣服又脱了，鞋子又脱了，又下去又把他脱起来，又救活了，人工呼吸又把他救活了。结果呢，他就很感激你，然后你就把衣服穿着，鞋子又穿着，刚要走的时候又看见他往河里跳了。我想请问你，你会不会在跳到河里去救他？要是我，我不会，我一定会跟他说：你是自己不想得救的，我再跳下去你也会再跳下去的。我们人也是这样子，我想我们都会读到这个故事觉得好笑，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对待神呢？神赦免我们，过了几个月，哎，我们又犯同样的罪了，然后就求啊，神啊，求你救救我，我实在是软弱。结果神就赦免你了。没过几个月，你又犯同样的罪了。这就是滥用糟蹋神怜悯的人。所以神在圣经上给我们三个原则。他告诉我们，今天早上你如果要得到神的怜悯，第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要得到神的怜悯，我们一定要求神来怜悯我们。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去怜悯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好像一个电流，当上帝的怜悯给我们如果不流出去，这个电流就不会一直再进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怜悯去怜悯那好像让我们失望的父母亲、孩子、同事，或者让我们很伤心的人，我们一定要去怜悯他们，上帝的怜悯才会再一次的怜悯我们。第三个，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怜悯。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如果要得上帝的怜悯，我们就必须要主动寻求神的怜悯。第一个，愿意去原谅饶恕那亏欠我们的人。第三个，不要再一直在犯同样的罪，滥用神的怜悯。今天早上神也问你，我愿意得怜悯吗？当我们勇敢回应神，我们就是那个主动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珍惜神的怜悯，并且向我们的周围，不论谁，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我们弟兄姐妹，显出怜悯与恩慈。如果还有不能饶恕人的人或事，我们要勇敢地求圣灵帮助我们跨出这一步。当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神就要向我们显出他的怜悯与恩惠。人不配的、不配得的是上帝的公义，人配得的 我再讲一次，我刚才讲错，人配得的是上帝的公义，人不配得的是上帝的怜悯，但上帝愿意把人所不配得的怜悯给我们。今天我们所唱的一个诗歌怜悯，有一个词汇讲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神同样要求以蒙怜悯的人用这样的原则待人，因为神没有用无怜悯的审判来断定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怜悯人，到了基督审判台前审判的时候，基督也会怜悯我们。这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的意思。等一下我们来唱诗歌的这个回应诗歌的时候，愿我们大家都真的用我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神今天就怜悯我们，也愿我们能够有那个勇气去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也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一直在犯同样的罪而滥用神的怜悯。好不好，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大家做一个祷告，求神这时就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勇气去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再犯同样的罪。